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叫 Selina， 然后中文名叫张雨柔，给予的雨，温柔的柔。然后我现在21岁，在墨本，然后生活了7年。我是一名导演 filmmaker， 也就是他们说的独立电影人。因为3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可以进 VCA Victoria College of， 然后就读了 Film and TV 这个专业，然后现在就在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project， 像 short film 啊、网剧啊、还有 feature 啊等等。
OK， 你刚才提到你理应来这7年，但你仅仅是21岁而已。
对，我15岁来的澳洲。
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是家里仅仅是想让来上个学吗？还是
因为我自己不喜欢国内的教育，就是初中中考完之后，高中的话国内觉得好像高考就是一切，然后而且你必须要好像选文理科，然后国内又不是很重视艺术，因为我们每节课的艺术课、体育课都被老师拿去上自习，所以就觉得说我也很明确的知道自己不想做那种朝九晚五、千篇一律的工作。然后我从小就觉得我一定要做媒体行业，因为我觉得新时代网络发展，像以后社会的轨迹啊什么，而且当时我小时候微博才刚刚开始嘛，然后觉得哇 ，social media so powerful， 就有什么办法是可以把我自己的想法整个 message delete to around the world， 然后就发现从事媒体行业是一个正确的道路。但是呢，可能因为我来自广西嘛，然后是个小城市，然后那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facility， 学校也没有什么重视这方面，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这么下去，我要给自己找个出路。我也不喜欢数学，而且我数学也非常非常的差，我要国内高考的话可能什么线都考不过，所以说还不如出国呢。
那这种当时这种考虑家里边是怎么想的？因为一般的中国家长听到孩子有这种想法一般是会反对的吧。
我妈其实挺支持我的，一开始我想去美国嘛，因为对电影行业来说美国是最好的，但是因为好像她觉得比较危险啊什么的，然后结果就被送来了澳洲，2013年9月，所以说 7th anniversary
7年，13年才6年啊，
是吗？
果然数学差。
所以 I ended in film because I suck at math。
在 VCA 这样一所艺术类的专业学校上学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
我觉得是改变我的人生吧，可以这么说。因为像我之前提到的，我知道我自己要做媒体行业，肯定就不是千篇一律朝九晚五的工作，但是之前想做什么还不确定，就想说如果我的人生活一次，我只能做一样东西，那我会选什么？一开始我想说我想做一个兽医，因为天天可以跟小动物一起打交道，但是因为我数学跟化学和生物都不及格，所以那个只是真的是梦想了。然后呢，剩下就觉得好像电影挺好玩的。我进 VCA 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 zero， 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 VCA 完全就是一个意外。我申请 VCA 的时候，我高中成绩出来了，莫纳什给我发了 offer， 然后我中介说很多人想进都进不了呢，你就要吧，然后就一直在说有什么就拿什么了，总比没有好。然后我想说别吧，再等等吧，就有种迷之自信，总觉得自己可以。然后结果我就真的等来了 VCA 的 offer。开学第一周的时候我可能就被吓到了，因为 orientation 的时候发现音乐居然要钱，我就是不是说你当了首歌你就可以放到你的片子做 BGM， 音乐要钱，然后设备要钱，演员要钱，拍戏剧组盒饭也要钱，服装道具和场地都要钱。然后老师只是大概的讲了一下说哎，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些东西都是最基础最入门的。然后发现我的天哪，剧院里居然这么烧钱，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我就整个人特别压抑，就觉得我已经花了这么多钱，然后你还要额外再掏钱，每个作业每个 assignment 每个 project 都要出钱，然后就觉得我家里又没矿， 然后这么烧下去也不是办法，我要不要改行啊？然后但我妈说，全世界这么多个人，他们只招16个学生，你是唯一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感到幸运，不读白不读，然后就留下来。然后慢慢的发现，我是我们班最差的一个学生，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关系，可能英语肯定是有一部分的影响，还有一部分是电影是文化类的东西，它跟你的 culture 有紧密的联系，像我同学他们肯定就会 relate more about western culture， 然后但是我是看着湖南电视台影响了一群还有台湾偶像剧长大的，我对影视方面的那个水平其实真的没有这么高，然后就完全是什么都不懂，反正第一年吧就是恶补了超多的电影，天天看天天看，然后专业的知识老师课上讲的不懂的就得自己课后去学，自己去找书，中文的英文的也好，然后去恶补的。但是经过第一年被虐过之后，从去年和现在开始就飞跃性的成长吧，所以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然后在 VC 学了三年之后到现在，我可以说电影类任何的 position 和 role 都可以 take on。 当然这也是因为我这三年来遇到非常优秀的 filmmaker， 然后大家都很大方的教了我很多东西，然后学到很多。然后关于这个学位本身，它不是一个 theory 的学位，就是它不是 academic 的，就也不是说像别人要改 assignment 什么的，要有这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的压力其实比正常 academic 学位的学生要大的，是因为你要管理一个剧组，从 pre-production 到 post-production， 就相当于说整个团队，就像运营一个公司一样，又像你在养一大群的 army。And 我觉得 VC 收获最大的是 how to be a leader and how to be a filmmaker。 最大的要求在影视行业应该就是团队合作，你要怎么去磨合，然后你要怎么去跟各方面不同的 department 合作。有可能有时候你只是个 PA， 你只是端端咖啡，但是也不是说一个你随随便便就能应付得来的工作，因为它是非常高强度的。
我知道你现在正在筹备一部电影 What We Are Old， 对吧？
对对对。
中文名叫什么来着？
当局者迷。
当局者迷，那就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你现在正在working on 的这个电影。
这个是我的graduation film VCA 的毕业作品，然后它是一部古装，就是年代戏，然后设在1850年的维多利亚淘金时代。因为我发现这个故事的时候是4年前，第一次去 Sovereign Hill 的时候，我就很惊讶，觉得哎，居然有中国人200年前。然后就发，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历史嘛，然后慢慢慢慢的 digging a little bit， 然后发现200年前就有很多的中国人在 San Francisco 的淘金热之后全部挪到维多利亚州来，然后就发现华人在这边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悠远的历史 large community。但是没有影视作品，没有 screen representation 是关于华人的。我就觉得凭什么我们在这边的历史跟你们一样长，但是我们就从来都没有被 acknowledge， 我们有很多 untold story 啊，200年前到现在。然后我之前就一直想拍 period film， 但是拍 period film 的难度挑战都很大，首先服化道上面就非常的昂贵，而且因为它是历史剧，只能参考一些archive 啊 reference， 我们也不知道200年前的那个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对我的职业或者说我在做的事情有什么影响吧。如果我不是中国人的话，我可能还不会选这个题材的片子，就是因为我是华人，然后而且是海外华人，就跟我电影的主角一样，漂洋过海来到一块陌生的地方 a foreign land， 然后什么都没有，怎么样才能在 这个地方生存，一个语言不通、文化也不一样的情况下怎么生存，然后他们200年前能做到的事情，或者他们200年前 facing 的 issues， 像比如说 discrimination 啊，还有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啊，我们其实现在的社会也还在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吧，突然自己有种使命要把大家的故事给讲出来，所以种种原因加在一起，我觉得 OK， 既然没有人拍，那我为什么不能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我不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话，那我会后悔一辈子，所以我就选择做这个项目。
那你做这些中国故事，尤其是在澳洲这个环境下，商业上，比方说你应该会有去，会需要去拉赞助啊，去找钱啊，这种活上，作为一部中国故事、中国人的电影，在这方面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
有，整个片子全部都是我有没有 crowdfunding 就众筹，然后众筹其实没多少，加在一起可能也就2000刀。然后呢，我的 associate producer 出了一些，然后剩下的都是我自己出的，然后基本上找不到 sponsor。我之前也有跟就唐人街那边的那个博物馆有联系，就华人博物馆，然后他们就像踢皮球一样，从 research 就是做调查、故事调查的背，一开始我就有联系他们说我们能不能去那边做调查什么的，然后他们也没有回信，反而是在 Bendigo 那边的金龙博物馆，他们特别热情，然后包括我的历史顾问也是他们那边的一个副馆长，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历史上的材料，然后我们把剧本写好了发给他，然后问他这样子 O 不 OK， 这样可不可以，因为我不想说为了故事我写出一个抓马一个剧，然后但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的，那这样子整个片子就失去了教育意义。因为关于历史的东西它有真实性的，而且它又这么敏感，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 message， 一个信息传递出去，不可能说我为了博噱头，我为了说让整个剧情更加的狗血然后就一通乱写，我觉得做历史剧的话不可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历史顾问去确认了我们讲的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也不是真实发生过的，就是根据历史故事改编的。在1870几年的时候，在 Ballarat 就是淘金小镇，当时的那个人口记录，一直到1857年之前都是没有华人女性、中国女性的那个记录的那个档案上面都是写的零，直到1857年，在3000多个华人的矿工中，只有一位女性，然后我就觉得哇，她一定是个有故事的女同学。然后你想想，当时女性的地位本来就很低，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她从广东台山、台州那边一路漂洋过海来到这边淘金？她当时是说，你华人到这边的话，你都要交10英镑的人头税去买一个 mining license， 就是开矿许可证这样子的东西。他也不是收所有人的钱，他就是收中国人的人头税。这个税出台，当时这种法律本身就是带有歧视意味，它就是针对中国人。你想想，当年人均工资可能就8英镑每年吧，你做死做牛做马你才得个8英镑，然后你那个买那个证你就要交10英镑，你剩下的2镑怎么办？而且当时在这边工作就挖矿挖金的华工，他们还要每年或者说出来就是想要赚钱然后寄回国的嘛，然后很多连家都回不了，然后死在这边葬在这边也有的。如果你现在去 Bendigo museum 后面有，就那个小镇有一个叫 White Hill 的 cemetery， 一个墓地，那边墓地有80%都是华人的墓碑，就是当年在这边然后没有办法落叶归根的华人的那个。所以说我就觉得华人在这边的历史的 community 这么大，影响力这么深远， 但是为什么影视作品就没有关于我们的故事？ 这也是让我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 包括你之前说为什么VCA作为一个影视学院， 他中国人这么少，然后一边澳洲的政府和media都呼吁说我们要多元文化， 我们要生养diversity。 And on the other hand， 真正的在影视行业媒体工作的华人这么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但是从某一方面来说，其实在这个行业做久了，我们自己也知道，主流媒体的东西嘛，他们就是想要看到这些元素，就是为了跟大家展示说，你看我们有在宣传多元文化。但是实际上故事本身的内核 是不是跟华人有关，是不是说没了中国人我不能讲这个故事，或者说是不是精神内核是渲染中国的一些观念，其实并没有，他们就只是想要亚洲面孔。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我自己的话是肯定就是站在一个华人的角度，但是就像我说的，中西结合，中国的导演，澳洲的编剧， 然后我们就是想说呈现出来这样的故事就是可以不会一边倒，而且我的故事里面虽然主角是中国人，但是配角是澳洲人，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没有中国人你讲不了的故isi，因为它就是关于中国人的故事，但是它传达出来的message， 电影内核是universal的，是广阔的，就不只是说 中国人 only， 也不只是说西方的观念，它是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你看了这个片子，你都能在这个片子里面找到你自己的平衡点，你自己的judgment。 我故事的主线其实就是说，它这个根据历史，就我们刚刚说的唯一的一个华人女矿工在这边，很有意思，就是当时他在写这个law的时候， British government 就是英 国政府当时说所有华人男性矿工，因为man嘛，就是，但他们也没有说woman啊，那突然之间就有这么个女的了，那他到底交税呢还是不交税呢？是不是？这他会不会涵盖到这个？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除了说关于种族歧视之外，我们的电影还有讲的就是关于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就 拿当时英政府来说，他们在写这条条例的时候，他们写all man，就完全都没有包括说女性，就他考虑都没有考虑到说女性能不能在矿上工作，能不能淘金的问题。所以一直到今天，近年，现在这个年代，就是女性 equality的问题才能被平等对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开心很欣慰的事情。包括像影视行业工作的女性电影人本来也就很少，近两年的话渐渐的有很多，包括我自己同学大家很多都是女的，然后在影视行业里面工作，我觉得这是比较欣慰的事情，这也是另外一个我的片子想要 讲的message， 想要传递的信息。VCA三年在墨本这么多年，我一开始来墨本的时候，其实我是不喜欢墨本的，我是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样逃去美国。我来墨本完全就是因为我妈妈觉得墨本比美国好，但是我就天天都想着处心积虑想我要怎么 离开这个鬼地方。但是墨本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城市，你在这边待得越久就会越日久生情，就慢慢的喜欢上这个城市。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这个城市遇到的人，然后包括是像我们去年开始 pre-production 剧组的工作人员，就从不认识然后来自不同的地方，像我刚说的马来西亚、澳洲、 俄罗斯、中国，然后我们合在一起，然后去共同一个目标去完成一样事业的时候，就从陌生人变成战友的这样子的关系。然后我整个作品拍下来，收获最大的不是说我得到了一部电影，而是拍摄这个电影过程中 the relationship， 我和大家的感情就是升华，从陌生人变成朋友这样的过程，我觉得 是我人生中 so far 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